我是刚刚下火车啊，刚刚回到北京。
那个
奇迹的诞生，
我给大家教点小窍门啊。如果大家以后出国的话，很多人说出国的话你是看不了 PP 或者是 NBA、腾讯这些。
嗯。
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误区在哪里呢？你如果用酒店的 WiFi， 或者是用当地的这个，
它被你手机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号码的识别是中国号码，你还是可以识别。
和这没关系。我甚至在日本，我要听日本的 QQ 音乐里面，只要是日本的专辑，它全部屏蔽。这可能是为了一种版权保护，但是呢，用的是国内的这个漫游的信号 ，4G 的，我自己手机的信号，它是可以看的。
我就说了嘛，识别你的号码呀，识别的服务商啊，废话。
但是有个问题啊，一天流量是一个 G 封顶的，超过一个 G 的话，它自动限速到300 K 每秒，然后看流量。
一个 G 已经够了。
一场比赛可能最多一个 G 吧，最多
到不了。一场比赛是500兆。
我就用最低的那种画质。
说的还是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漫游的话呢，它不会受这个区域版权的这个影响。如果不是漫游的话，应该会有这方面的。赶紧唱一首歌，给他唱一下。
唱啥歌？
拉网小调。
昨天晚上唱歌是吗？
是吗？你们背着我，娱乐生活很丰富啊。哪些人？
就不在这里说了，就不在这里说了。然后那个，
唱老王
小调，看我现在嗓子都哑了，昨天晚上还真唱了。这个周末好像有双红会啊。
对，对。
怎么着？去我家看
啊？周日吧，是吧？
应该是周日吧。
对对，阿森纳的比赛是周六还是周日？
周六晚上11点。
11点 ，OK。我周六晚上会说一场那个纽卡跟切尔西的比赛。
几点呢？
一点多。对。
怎么老给你排一点的场？你基本上完事都3点，快4点了。
对啊。
可以说是吃个宵夜了。
保持一下状态呗，就无非是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工作的结合，是吧？能够有工作机会也不错。
哎，这个老烟枪最近录了吗？
录了。
嗯。
两个老烟枪这期。话题我都忘了是啥来着，就对，这个潘老师说的非常 happy 啊，有各种各样的发泄，在那场1-1之后啊，
水晶宫那场，
对，
结果还拿了个红卡是吧？
奥巴梅扬，而且这个上诉还被驳回，是这个停赛3场
啊。
然后我昨天呢，我在上海主持了一个活动，是这个游人啊 ，mailman， 他们每年呢会做一个叫做 red card， 其实红卡、红牌啊这样的一个发布。是对于中国这个互联网上这些欧洲足球俱乐部的各种生态方面的调查，给了很多奖项，其中最大的3个奖项分别是在中国互联网上这个最受欢迎的欧洲足球运动员啊，最受欢迎的欧洲联赛和这个最受欢迎的这个欧洲俱乐部啊，这3个奖项。那大家现在可以猜一猜，就是在中国互联网上这个2019年最受欢迎评选出来的这个最受欢迎足球运动员会是谁？
梅西吗？
2019年其实也没什么悬念啊，就是他还是要根据这个互联网上，就在中文的这个社交媒体语境当中，这个球员他的表现，他的受欢迎程度。
目前看还是梅罗啊，这两个人是吧？
反正数据显示第一名领先第二名 2.5 倍。
哇，差这么多啊。
对对。
所以你可以公布一下第一名。
你说呢？
梅西啊，
梅西能领先 C 罗在中国互联网上领先的 2.5 倍。
哦，那 C 罗领先梅西 2.5 倍。
对，
哇，太厉害了。
这优势实在太大了，就是你不管说这一年大家竞技表现怎么样，但是这种受欢迎的程度啊，包括对他整个C 罗的这些社交媒体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账号的运营来讲的话，这个优势都实在太大，所以 C 罗还是2019年啊中国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欧洲足球运动员。这个欧洲足球运动员其实指的是在欧洲联赛当中效力的，
和他南美啊或者是其他国籍没关系啊。
对，梅西肯定也参评嘛，但是 C 罗的这个优势实在太大。
第三名是内马尔吗？
我没看那个整体的榜单，red card 里面，但是这个既然第一名领先第二名的是 2.5 倍，那我觉得第三四名可能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差更多了应该。
对，
俱乐部第一是，
你猜猜，
巴塞罗那。
还真是巴塞罗那最大的这个大奖呢，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这个俱乐部，而且巴塞罗那他们这个整个亚太区的这个负责人也去到了这个会场领奖，然后领奖之后呢，本来很正常，说两句这个客套话就下去了，然后我马上把他拉住，
嗯，
我说 Tony， I have a further question to ask you， 我说我还要追加一个问题，我先追加第一个问题。塞蒂安能干多久？哦，
结果，
然后那哥们转背就想走，哦，赶紧把他抓住，好好说，换一个。我说今天欧冠还会碰利物浦，
小号帮利物浦。
啊，然后他又要走，所以我要抓住。
我进几眼啊？很可能。
最后第三个，我就说，哎，我说巴萨今天能拿多少个冠军？这其实就给大家一面子，然后就说了一颗号。当然，这个 Tony 叫做 Tony Claveria。他们巴萨俱乐部在亚太区这边的整个这个市场和相关工作的这个负责人，下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狠话，说欧冠我们不怕利物浦，我们今天继续抽利物浦。
好，
利物浦如果能够过马竞这一关啊，
是，
那到了四分之一就全开放了。我这周啊，就是因为我这周是属于连续出差当中回来一天，上一天班，然后又出差。然后就在回来那一天当中的时候的这个两场老鹰枪，当时我就感觉有点这个审美疲劳，因为赛事过多过频啊，然后呢这个一月的转会窗这方面的新闻呢似乎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从这个新闻角度来讲，按照我们这个言论直播这个三段论新闻说新闻其实没有太多啊，这个足球方面的大的新闻，国奥出局算新闻吗？
不算新闻。哎，正在直播的是中国金球奖的颁奖。
万达出局，中国金球奖颁奖在哪直播？
我刚才看微博刷的是，真的，李铁拿了个最佳教练，正在颁奖好像是。
嗯，是这个是
中国的金球，
济南队，济南能进吗？
有可能，对对对，
对，我是评委啊。
啊，那你
我没去，我没去，因为我今天出差刚回来，我要言论直播啊，我怎么会去那个呢？
最佳教练你投给谁啊？
我觉得在这说不太合适吧。
哦，
因为
这评奖已经出来啊。
是啊，是啊，
冠军都已经产生了呀。
但是他们如果公布这个信息的话，
你说说你那天去给中国足协开的那个，主要是
我其实上周回来直播，当时你不在，
哦、
我还说了一段，就是这个在上周应该具体是一月多少号啊？
礼拜五之前，应该礼拜四左右前。
上周四。上周四上午一月九号吧，对，在上海，当时呢是中国足协做了一个中超联赛这个政策的一个研讨会，
嗯，
然后是邀请了所有的中超俱乐部，包括一些中甲俱乐部，还有一些媒体代表，大概也就是可能不到100人吧，
嗯，
一个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个研讨会，然后足协呢是也是他们也是很仓促，才他们据说是12月31号才决定要开这个会的，在上海，也是通过足协的一些工作人员找了我，希望我去能主持这个会议。然后呢，我当时就去了一趟上海。那当时这个会议呢，一开篇呢，其实有这个现任的这个足协秘书长刘毅啊，他对于现在的这个中超的政策，包括中超整个这个竞争环境，一个整体的一个概述。这当中有他有一个比方，我还是印象非常深的。当时他就说，他说现在这段时间中超有这么多新政。大家呢可能这个探讨的氛围也比较浓烈啊，
嗯，
但是从这个整个联赛的执行观察来看的话，有一种忧虑是什么呢？就像大家面对房地产一样的，房地产这个市场，就是一方面呢觉得这个房价已经高的让普通人难以企及啊，让大家形成巨大的生活负担，
嗯，
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讲的话，你又担心房价一旦真的是这个楼市要垮了。那大家的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这种压力，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很难找到一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生态环境。所以中国的联赛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你觉得成本这么高，就成本超过你的收入十倍以上，甚至更多，
嗯，
那你成本不控制不行吧？
嗯，
但是你把成本如果是硬生生的硬着陆打下来之后，
质量就下来了。
这个联赛还怎么弄？
对，
啊，所以，他这个从可能从主管者角度来讲呢，还是 他是觉得是希望寻找各种动态平衡。然后那次会议上呢，是请到了以前啊英超，曾经先后担任过英超和英格兰足总，两个不同机构这个秘书长的专家，然后呢，来进行现场的一些很深入的一些讲解。下午他们还有个闭门会，那我主持的那个环节是上午的那个研讨会，所以，这样的研讨会不见得就一定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据我所知，这是中国足协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啊，跟俱乐部、跟媒体、跟外界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至少从工作流程、工作方式上来讲，
能够开诚布公的总比以前那种
对对，以前是没有说跟你
讨论的，全是闭门研讨会，
以前是这个是通知
对，
那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工作方法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改变吧。这是我过去这两周经历的一件事件啊，还有过去这两周呢，还有大家都已经不太愿意去探讨这个U23亚洲杯啊，国奥队的奥运会的
门槛罗雀的那个，你看了吗？
对，第一场比赛还不少中国人，
第三场就没啥，
第三场就是据说现场只有十个，
对，
而且。我今天其实在微博里面写了这一条啊，就是毒品写的时候，就说你看他这个成绩啊，就以前大家经常嘲笑这个2002年韩日世界杯国足的表现，零进球零积分，现在这个国奥队是能够在 U23 亚洲杯上也能够打出这样的表现，就是我当时有句话没写出来，我想说这样的球队在亚洲算是几流球队，
三流
大声说，
三流，
大声说，
三流，
那抽奖吗？
行吧，你认为几流？
对，不，咱们别开玩笑，就是平心而论。
不，关键伊朗他也不是二流啊，伊朗最多二流，这是伊朗没那么强，结果咱让人打成那样，真的。
就第一场跟
他妈昨天连朝鲜都赢了，我觉得真的是。
第一场跟第三场嘛，都是最后时刻被对方。
第二场踢的也还凑合，
第一场还行，
第一场还行，其实是人家韩国根本就没保留实力的，人家韩国三场全赢了。行吧，咱来抽奖吧，给大家问候一下吧。在哪儿抽呢？
在四个上抽吧，
在四个抽，
抽哪个？
抽我这台历吧。
好，中国足球几流论是吧？
中国足球几流论？
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这个过度的嘲讽，说是
那四个的是台历吧？这个等一下抽我那就。
对。
抽四个的今天就台历啊，今天是1月17号，首先给大家说一下1月17号发生什么事儿。
哎，我们这看不到四个上这个滚屏。
哎，四个的滚屏哪去了？怎么看不到呢？
声音有点小啊，声音有点小，那您就凑合着听吧。
兄弟，我们可能
卡住了
是吧？
对，
怎么着？
那我在四个上来看吧。
啊，严总好。
哦，
那可能是
有人说话吗？
啊，大家先敲一波六吧，看看能不能看见，因为我们至少在后台后端是看不到这些评论的。
哎，有6哎。
好了，你认为？
哎，你这微博上怎么没动静？
不知道，他总是卡。
又被人封了是吧？
没封。
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儿？
没封。
啊，你在日本干了些什么事儿？你从日本回中国
没有熟人啊？
说被查封了什么东西？
没有熟人啊？
你说什么东西被查封了？
书和光碟啊。
什么书啊？
日语的教程书啊。
光碟呢？
日语的学习光碟啊。
学习光碟？什么学习光碟啊
？How to study Japanese？ 有问题吗？
哦，是英语的。
口你起吧，你妈你妈的！
哎，这你看，你的粉丝都说了，说小黄书，他还真不是小黄书，他是刘黄书。
行吧，咱们先今天这个，首先是在这个四个平台，我们抽这个，第一个奖品啊。
旅客直播洗澡被封了，
那些真想直播洗澡来着，然后结果不让他手机。
你就想洗澡？
洗温泉呀、啊
哦。
那个
为什么不带手机呢？
不让带手机。
我用的是混浴是吧？
对的，对的。
哎，我不知道怎么说你啊，这是。
那个，咱们言归正传啊。你认为这届U23中国在亚洲
激流。
是激流啊，其实一共四支球队啊，每个小组四支球队分别代表一二三四啊，咱们是第四名。如果按照这个层级来说，基本上可能就是一流、二流、三流、四流，基本上就这样子吧。给大家四个选项，
行吧？大家滚起来吧！我们在四个上先抽下这个台历啊。这个提问呢，就是根据这次U23亚洲杯的表现，你觉得国奥队现在是亚洲几流？咱们不敢说中国足球亚洲几流，对吧？只能说这支球队，这支球队，这支打造今年的球队几流？滚起来吧！哎，没动静。
我这觉得新丁克真是什么人中的这个最精明的这一种啊！为了让这个他的职业执教生涯这里
好吧，赶紧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最后20秒吧，好吧。四支球队，你刚才说的是三流，现在都变成四流了，真是！你这是误导大家吗？大家做自己的判断啊，不一定一定要选这个四流。
结果你抽奖抽了个四流出来，那不怪
我。那我觉得是一流呢。
一流好啊，一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在小孩8到10岁全部规划，啊，未来十年，未来12年。
好了，抽奖了，抽奖了啊！那最后啊，5、4、3、2、1，斯克这位，我看看。哎，这个登录什么？等一下，再来啊！5、4、3、2、1，哎，这位动态太少，五，这叫啥？说什么呀？
没人呢，今天，哎，这可以啊，
嗯哼，
动态这么多，
嗯，
哥你不要哭，哎，哥你不要哭。
前面那个字呢，得
哥你不要哭。
前面那个字是
中国足球虽然被淘汰了，但是你不要哭。
对，
我们还有
这个网友的名字叫什么？哥你不要哭啊，
差哥。
日语嘛，人家学的是日语。
嗯，
那行呗，我们就送给他一个这个台历啊。他写的几流啊？
哎，他写的几流？
哎，这毒枭黑丁太过分了啊！你
刷屏是吧？
刷屏刷成这样，他怎么能做到刷屏呢？啊，我能学
复制粘贴吗？
哦，是吗？这么搜快啊？这个歌你不要哭，写了一堆六，估计是六流。哎，就真的没法说了，这个话题。
完了，都说了。
大连有什么新闻吗？
没动静，该冬训冬训啊。
我前天晚上呢，还真的是给吕作打了个电话，因为有这个媒体约我写篇专栏关于大连的这个状况的。我没有更新相关的一些新闻，但是你们发过的，我看到这个贝特斯10号、11号还是去到了厦门，在厦门带队训练。
对，
而且
这是第一期的冬训。
对，
第二期冬训要去西班牙，
贝特斯
是春节之后。
他是更新了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对
对。
然后啊，这个时间点等于是。训完这一期之后，大家还有一段小放假还是怎样？
可能
回家过年，
可能过年最多几天，然后去那个西班牙那个冬训。
对，我
第二期的冬训，
我原来安排的就主要训练还是安排的西班牙。
哎，但是大连队可能有一些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啊。我今天我看
大连了不起啊，大连一方将成为中超第一个全华班。
没有，该那个半员还在，那谁也走了，卡斯都走了。
卡斯走了吗？去哪了？
文件好像是说，在这个他们的工资表上没有签字，就是也媒体可能就报道，就是说对这个事儿啊会产生怀疑，怀疑在哪呢？就在于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再加上可能真的是有可能是复制今年年初天津天海的那种被托管的状况，大批的主力流失，那么。其实这个其实对俱乐部来说，可能他会希望尽一切的可能，希望去掩盖这些东西，让一些更和谐、更安定的因素产生。但是我们看俱乐部的一些报道说，无论是贝尼特斯还是那几个外援隆东啊，还是那个哈姆西克，都在训练。你看他最后那个媒体报道说一片喜闻什么祥和，我就想乐，有什么好？他说有什么好？我觉得有什么好喜闻祥和的？那不勒斯那天我看意甲的报道说，希望队长回来，只要肯接受降薪，那那不勒斯大门依然欢迎你啊，是吧？挺有意思啊。
这 这又没法说，怎么说这个话题都没法
讲。对啊，咱们还是说说国际足球吧。说这个卡拉斯科有可能下家是谁呢？是利物浦的埃弗顿队。
他就没有回大连，没有参加。
人根本就没回来呀、啊，
是吧？
就没去。
那估计现在就是他最后的这个磋商。
问题就是在转会费上。
不，卡拉斯科这种人，埃弗顿亚塞有屁用啊？
埃弗顿边路就伤的太厉害了。你看他人，
埃弗顿其实现在弱势的中场。
对啊，格麦斯那个
是吧？
对，
卡拉斯科这种人去这么毒的一个球员，当然去那种环境里面，他可能会老实一点啊。
嗯，
但是
阿切洛蒂能治他？
阿切洛蒂也不是一个什么要治谁的一个，但是我觉得他
肯定比伯纳德这种强吧，比沃克特之流要强吧，是吧？
强到哪去啊？强不到哪去。但我觉得就更好的俱乐部也不会要他。
对，要好就上阿森纳了，是吧？你们去年不是还想买他吗？
我们跟埃弗顿有什么区别吗？
不，但是你们有佩佩了之后，没必要买他了。8000万先生，对不对？
啊呸！佩佩是水货吗？
要下半上下半赛程如果进8个球以上，我觉得可能就把水货的这个帽子给卸了。
他现在潘老师的说法是三分之二水货，
那三分之一那是干货呗。
就毕竟还有几个进球嘛，然后曼联的进球也很精彩，远射也不错。我觉得佩佩可能基本能力还是有，但是这个体系里面和他的这种自信状态能不能够发挥出来，还真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没法对这个判定啊，能够给出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啊，阿尔特塔在佩佩的使用上应该多学习一下马赫雷斯在曼城的那段时间。你看马赫雷斯有段半年都踢不上球了，
不一样，不一样，
他的风格还是
没那么强。
没那么
佩佩绝对没有马赫雷斯那么强，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就佩佩的打法，他其实的远射多，禁区外射门多，
马赫雷斯也是
打那种远角的多。马赫雷斯是能够突的，
对，
马赫雷斯是能够在罗斯壳里做道场，我觉得小技术会要更强一些。所以这两个人还类型还真是不太一样，这东西我觉得佩佩没有马赫雷斯好。这话题又说不下去了。
好，以后我们就是不在大家提示下，不准提阿森纳，不准提大连一方，你的主队和我的主队，对，好吧？
你主队是 AC 米兰啊 ，LV 啊
，LV 今天刚刚
了不起啊，驴牌米兰，是吧？
期待吗？
这么说吗？
期待吗？
对，那个吕建中也是驴嘛，吕建中
，Sorry， 我是 LYU 啊，
哎，汉语拼音怎么拼的啊？吕字啊，
我的护照写的是 LYU。
那你装什么装呢你？你姓吕，你 LYU 个屁啊你！哎，我在这提问一下啊，就是汉语拼音这个"吕"字该怎么打啊？是驴牌那个"驴"字吗？那么拼的吗
？LV 啊！
哎，咱抽奖，抽第二奖啊！
你妹的！
来，这个吕座在他自己的微博上抽啊！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吕建中这个"吕"字啊，吕布的"吕"字。三姓家奴的那个吕子，
米兰的当家中锋啊，当家前锋。
三姓家奴啊，
你干嘛骂人家三姓家奴？人家
吕布，我说的是不是三姓家奴啊？
我以为你说伊布呢。
姓吕的里面最有名是不是吕布啊？
我给你出道题了，
还有共和国将军也姓吕，吕正什么？
吕正操！
你别骂人啊你！
我操，不能在直播间里那什么点评
啊！
我给你出道题吧。
啊。
为什么？
别出道题，我就问大家。
不，这道题是非常有意思，和足球有关的啊。为什么三英要战吕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你说说看。
请回答。
你说说看。
这就太有意思了。
嗯。
为什么三英战吕布呢？因为盘口开在了大 2.5， 所以就是三英战吕布。那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了？走水。为什么三英战吕布打成平手了？
庄家全杀是吗？
为什么诸葛亮气急墨货呢？
因为盘口开到6.5，
就是对啊，
好像吗？你们觉得好像吗？
不好像吗？
哎、继续猜题啊！就在吕布这个吕布，
好啊！
就在吕座这个微博上来抽啊，就是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吕字啊，汉语拼应该怎么打？哎，有人已经给出来了啊，这跟米兰还是相关的，这是今天一条大新闻，有人已经给出来了，大家抓紧啊，滚起来啊！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回归米兰啊？重新做一个米兰球迷啊？
对啊，对啊，你就是这么一件人。
好，等米兰再回到欧冠那天，那我就重回。
棉袄的穿起来，
我不敢说了，我靠，我就把那件棉袄送人。
好啊，最后，你自己来上手，
我来啊。
对，五，
我闭眼啊。
这个驴的驴字怎么打？你看驴的驴
抽到了吗？
哎，抽到了。手套大王王，手套大王王，
手套大王王。
对，恭喜你啊，恭喜你抽中了，我们送你一盒驴胶。是驴胶吗？
这是微博今天刚送的一个过年的礼物啊，一个台历，什么台历呢？木质的，然后就
不是驴制的吗？
啊，木质，
应该是驴制的吧？你是说你跟驴有什么关系吗？
哎，你是讨厌你这人，
日本是不是学了驴语啊？
讨厌
你
这人，
日本你在日本那学习光碟是不是跟驴有关的？
那么的，创吧的。走吧，哎，恭喜这位网友啊！
这个朋友就是
手套，
记下超级恩了，但是最近好像有些快递陆续停运。
哦，
对，
停运的话，我们会在
年后
开始之后的第一时间引进。
没错，所以呢，恭喜这位叫什么名字来着？
手套是吧？
手套王大王王是吧？
嗯。
请这个手套大王王跟那个超级言论的微博私信联系，但是呢，请大家考虑到这个春节期间啊，我们这种快递发送的受物流影响，可能未必能那么早，我们尽量争取及早把礼物送到您手里。说说你们驴俱乐部是怎么状况吗？
米兰周中的意大利杯踢得挺好的，对阵斯帕尔。一场大胜，酣畅淋漓大胜，而且这是已经是米兰最近连续两场赢球了。在上一场做客意甲做客卡利亚里赢了，然后杯赛再赢了。但是这个周末的联赛似乎对米兰来说更重要一些，因为我们看杯赛，这个杯赛可能弱队的战役能稍微差一点，但是能不能在联赛里面取得连胜，其实是大家对米兰还是蛮期待的。所以我们看周中的这场联赛里面，雪藏了大部分的主力，包括这个莱昂，包括伊布，中场用了一些，你看雷比奇基本上就是被废了的人，苏索这场比赛连杯赛都没上，很可能苏索要被。
就雷比奇怎么就不废了呢？这世界杯过去还没多久。
人家的世界杯在上次法兰克福踢得多好啊！
对
啊，是不是？可能还是战术体系的问题吧。然后，其实这段时间关于伊布的一些新闻非常多，怎么这么看嘛？
哎，手套大王回话了，新年快乐
啊！
祝你新年快乐，祝你新年快乐。
哎，严总，你认为这个赛季米兰最终能不能进前六吧？
前六我觉得应该可惜，其实你就他上赛季来看的话，他最终超冠
其实也就是
半步之遥，对啊，其实他的整个成绩表现就是不像现在好多米兰球迷这种哭丧脸说的那么低落，我觉得还没差到那个地步，但是呢他确实是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在这跟大家强力的推荐一下，大家看一看这一期
的
超级言论，恰恰
是米兰的专辑，
聊的是米兰，
对。但是有个问题哦，如果米兰有机会进前六，咱们数一数啊，国米再引进，哎，还有个话题，国米引进了热刺的那个
埃里克森
啊，我们数啊，国米、尤文、亚特兰大、拉齐奥，这是四个哈、啊，那不勒斯五个。这五个，
那不勒斯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跟米兰比的话，可能也好不到哪去啊。
所以
我觉得前六可惜，
还有罗马，
前四就难说了。罗马呀，罗马这个俱乐部也有问题。罗马这个俱乐部真是，就是他这个美国人的这套管理方式啊，美国籍的意大利人吧，应该也是意大利裔美国人。
难了，你看啊，第三名拉齐奥现在42，米兰现在是25。赛程已经过半了，差了17分，这太难了。
米兰排第几啊？
第二页吧，我看看。哎呀，真的是。
哼，怕什么呀？阿森纳怕什么呀？
大哥，
有大哥在，我们真不怕。
你们是三弟还是二哥？
我们应该是老四，我们是长山赵子龙。
那你找着第三个好吗？第三个是谁？
这么惨的呀？
你从德甲和
五大联赛里面找一个这么惨的呀？米兰、曼联、阿森纳呗，现在就是吧？还有更惨的吗？
曼联可以做三个，其实曼联也还好啊。你看总杯，
不，他那个段子里面，曼联不是老二吗？
啊，对，曼联老二，阿森纳老三，对。 埃里克森这个转会怎么看？
埃里克森这个转会呢，1800万好像是英镑还是欧元，就这么一个价格，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放在18个月之前，可能对这个人的身价探讨呢是接近1亿欧元。
问题是他这个工资应该不会太低。
他的问题就在于合同状况的影响，以及合同连带带来对他个人状态啊这种大幅的下沉。另外呢，就哪怕他去国际米兰，他是不是愿意长久待在国际米兰，我也不太确定，因为过往所有的说法指向都是他想去皇马、巴萨
啊，
但那两个都不要他，
更高的平台。
对，那两个都，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要他，
而且他也处于职业的巅峰期啊。
因为在他25、26岁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莫德里奇最合适的一个接班人。
对，
从这个技术特点，包括这个足球成长的经历来看，都非常相似。但这一年呢，下沉的比较严重，而且，他这个整体的这个发挥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就是他不是那么稳定。
是。
他年轻的时候啊，就18岁少小成名，当时在阿贾克斯。当时所有人对他的评价就是天才，但是是不太稳定的天才，比赛当中偶尔会消失。不像莫德里奇那样，他是有非常稳定的每一场这种有很高平均值的输出，这可能是两个人差别所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对他的很多批评可能是对于这个人的性格啊，他跟外界缺乏沟通，他不太
偏内向，
愿意，他是极其内向。我觉得彼得布劳内还内向，这种人他不愿意跟外界沟通交流。你什么时候看过埃里克森的采访？
很少。
对，根本没有看过他自己的各种主动的发声和表达。所以他这个人呢是很好的一个球员，但他腥味儿不浓。
那么严总，你认为就是在孔蒂的这个三中卫的体系下，
特别需要他，国际米兰特别需要埃里克森，因为现在国际米兰说实话打这个三中卫这个体系啊，他其实他很多进攻解决是在反制对方，他打的其实是一种高速的反击，
对，
而不见得是有这个中场能够架构起自己的进攻体系的。
高速反击，卢卡库的作用其实还需要一个好的传球手来给他。
对，卢卡库是反击当中特别好用
的
人。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输出是小魔兽，其实他是速度，他的速度强于他自己的身体。
对，
强于他的这个力量啊，就是他对于这个速度使用的会更好一些。所以我想，埃里克森去的话，如果我们能看到2年前那个埃里克森的话，那国际米兰有可能再提升一个台阶。
而且在意甲这种更加注重技战术以及这个小技术的里面，可能他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包括在英超里面他的身体这个劣势，在意甲里面或许能够得到
没错没错，这个我同意。因为比赛节奏如果稍微打得慢一点的话，那这种持球能力、观察能力和这个输送能力都很出色的球员会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埃里克森啊，我认为就是过去10年可以这么说，因为17、18岁出道了嘛，他可能是这个欧洲最好的定位球和远射
任意球，
对，他的定位球水平非常非常高，而且他的远射能力不光是右脚，他左脚也很强啊。这个人就输送最后那一下的威胁球，可能没有法布雷加斯那么精妙吧，但是可以接近那样的水准。但是他自己的个人攻击能力也非常非常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从2014到2017连续3个英超赛季，他在英超的这个跑动距离啊，3个赛季里面好像有2个赛季是排第一的，有一个赛季是
1万1到1万2，
有一个赛季能够排到前三啊。这个人就是说他27岁，一个黄金年龄，也没有受过什么大伤，然后呢他没有说这种很强的冲刺速度，但是他典型的这种中场就是他的匀速跑啊，他的体能啊，对比赛的这种长时间的坚持啊，在这方面都很出众。我一从来不掩饰，就是我艾克森是我特别特别欣赏的一个球员，甚至我很长时间我都觉得，我觉得这种中场应该是这是温格酷爱的嘛，怎么温格就没把他撸回来呢？
那时候想买太贵了，也买不过来呀，热刺的球员。
没有，其实就是阿贾克斯，他其实阿贾克斯17、18岁。
当年利物浦想买他嘛，结果人家看不上利物浦，没有欧冠。
他十七八岁就出名了，然后呢，他其实去热刺的时候应该是都21、22了，就出名有2年，有2年了。
对，
14年吗？更早的，
反正不是13就是14，
应该是贝尔之后。那一
贝尔换的吗？贝尔换的。
对。啊，但是也祝阿里克森好运吧，我希望他能够真正名正言顺的成为这个世界已经世界一流的中场，我觉得能成为这个世界顶级的中场，他有这个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离开了热刺。
你们少了一个，其实也还好啊。
他离开了热刺，我觉得是好事。
对啊。
大家同意吗？啊，最后一道题，你再帮我出个好吗？我的超级大礼盒
啊 ，PPTV 过足球瘾。
对，
大礼盒，
你再出题吧，你再出题吧。咱们也肚子饿了，要吃饭了。
这样吧，在你们的平台啊，就我们就拿刚才这个埃里克森做话题，你认为埃里克森在这个位置上，能在全球的，就是这个位置的球员能排第几？
核心中场
啊，从第一到第十，核心中场啊，就是大概。
那谁要给你排22呢？
啊，他在今年的金球奖都进前50了，是吧？应该金球奖一共50个人，每个位置大概是5个，接近5个。所以说
别的不同位置的竞争是吧？孙兴民能排到22，我忘了埃里克森排了多少位了啊？大家来列一下，就是在中场球员当中，埃里克森或者说咱们说核心中场、全能中场，
对
啊，他能够排在第几？看看，
我看啊，
哎呦，还没有两位数的，
5、6，
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埃里克森 ，Christian Eriksen， 丹麦国脚啊，前热刺国脚，他在全球核心中场当中能排第几？看看
第6，
你的意见？给第6的还比较多。你排第1是谁啊？这个位置？
德布劳内吧。
其他几个联赛，我想想有谁啊？
没有，因为这个 FIFA 20的已经给出这个。
没有，我就想想跟他对标的这些对手能有谁啊？
如果内马尔踢这个位置，
内马尔肯定不是啊。内马尔本质上还是个边锋，是个假边锋嘛。
核心中场啊，核心中场、啊。蒙德里奇算吗？不算了，蒙德里奇现在已经靠后了。
当然算了，蒙德里奇当然算了。大卫席尔瓦也是这种，位置要更趋前一些。但这两个肯定排不过德布劳内。埃里克森也排不过德布劳内，但是比这两个人，我觉得年龄有优势是吧？
对。
而且境界也不差。其实以前法布雷加斯也是这个位置啊。还有谁吗？其他联赛我想想，西班牙有这种吗？
有啊。
谁啊？
巴萨的那谁啊？比方说阿图尔啊，还是德容。也算吧，
德隆位置比他更靠后一些，但德隆呢确实有这
个
能力。
六号位的位置，
德隆绝对有这个打十号的能力。
他是可以打十号的。
还有谁啊？皇马谁？
皇马这
说了，蒙德里奇、克罗斯。
克罗斯啊。博格巴。
哦，博格巴真是。
也算吧，对。
博格巴真是。
然后阿扎尔不算
。
阿扎尔不算，阿扎尔实际上。
伊斯科算。
伊斯科算。
伊斯科啊，其实都更偏边锋一些，我觉得不像这种。我们所说的实际上，我们说核心中场说的其实更是接近于前面一个10号位，对，
8号位的十号位。
埃里克森是8号、10号都能打，德布劳内现在也体现出来，他这两个位置也都能打，所以大家比比看，他能够排到第几？
有说
迪亚哥，你要给排，你排第几？
4到5吧。
前年，德布劳内我觉得是要比他强的，还有谁比他更强呢？克罗斯跟他差不太多，我觉得。克罗斯好的时候可能比他要更好。
今年的克罗斯不行。
但是对埃里克森呢，我觉得我甚至觉得埃里克森比克罗斯要更好。
今年的埃里克森也不行。这个赛季吧。
博格巴认真踢的话，
博格巴
比他要强。
主要是有世界杯冠军的这个光环。
但是平均起来的话表现我觉得还反而不如他。所以我会给他一个第三。
第三
对。行了，
那个迪巴拉。
这不算呀，迪巴拉算前锋呀。
拉姆塞算
五年前的拉姆塞应该能排，
但是现在拉姆塞五年前拉姆塞也不见得比他好，说得很对啊，哎，真是这是高手确实在民间，那行吧，
好，
行吧，
行了，好，这么着啊，
拜拜，
我们倒数第二期，拜拜。